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千木勒谈保比的第三集，彼得、保罗书信，还有各自的神学的一特色。
很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继续啊，对保罗跟彼得这两位大使徒啊，一个比较啊。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此时此刻此地啊，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啊。你是愿意见到彼得还是愿意见到保罗？
两个都想见，这么艰难呢？
我想见彼得，原因是因为保罗呢，他的书信比较多，所以了解他的神学啊，他的为人啊的资料比较多。但是在圣经里面，除了《使徒行传》、彼得前后书，就没有彼得的资料，所以我想亲身见见他，就可以凭着见他多了解他一点。原因只是这样。
我因着这个乐意选彼得，我就选保罗。做人要平衡一点，对两个使徒都要公平。
好的好的。
你自己呢？
我自己啊。我自己可能更想见耶稣一点。
早知我们就选他这个答案呢。
敢于真理，
坦诚交流。
开放客观，
贴地务实。千木勒化保比，
保罗彼得
聚焦谈。
谈到保罗和彼得的书信呢，我们请姚牧师介绍一下彼得前后书它的一些关键的词语，或者说关键的一些主题。
彼得前后书呢，它有几个主要的焦点。第一个呢，当然是他说是信徒基督徒们呢，因着基督的死呢，基督的救赎呢，有救恩的确据。他彼得呢是特别强调，姚谦觉得呢是谈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特别念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呢，这个大段落呢，我们就看见啊他的意思啊，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当然你说这个保罗也提到救恩的确据，但是彼得呢，他就明确就是说啊，信徒因着基督的死救赎就有这种的结果。那么第二方面呢，彼得前书呢，他的贡献很大。我特别喜欢彼得谈到基督徒啊，我们是在受苦中，大家了解彼得那个年代，他是面对教会的逼迫，所以他特别谈到基督徒在受苦里面呢，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因为这个基督的缘故呢，我们虽然受苦，至终呢能够得到在基督里的荣耀啊。如果我们念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大家可以翻看这段的经文。那么还有呢，我觉得彼得的贡献呢，不像保罗，好像保罗是书信比较多，但是彼得呢都很重视教会神的子民的身份。我特别喜爱他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都是不是懂得念了？他说啊，唯有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军装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所以呢，彼得呢，他前书呢，这里呢，都特别重视教会的身份。那么当然呢，如果我们彼得后书也有相关的，彼得前书也有。还有一点呢，我们谈过彼得重视救恩的确据。谈到基督徒在基督里呢要受苦，但是也得荣耀。彼得我们刚刚说他是很重视教会的身份，我们信徒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最后呢，如果简单来说呢，彼得在前后书都提醒一切的信徒我们要小心，要警醒， 要仰望主的再来，所以他就特别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三节这个段落呢，他就提到主的日子快来。那么总体呢，我觉得彼得是重视神的救恩，而且也特别重视教训圣徒的圣洁这两方面。
我觉得特别提一提就是救恩方面的确据呢，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就是讲到救恩是很稳固的，就是其实像牧师刚才说的那个救恩呢是可以，我们可以一章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盼望。
对，所以这个救恩是非常稳固。其实保罗也谈到因信称义，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同。对，还有受苦，受苦就是成圣的一部分。还有我觉得教会的身份，刚才牧师也讲得很好了，就是名句那个二章九到十节所讲，其实这个也是有出埃及记的背景，出埃及记十九章就已经讲到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嘛。
对对，
所以我觉得彼得的神学，我大胆讲一点，他这种教会的身份是来源自出埃及记的概念，但保罗就没有沿用这种概念，但是他们彼此是没有冲突的，只是小小的一个看法。
彼得前告诉人民是一种寄居者的身份，还有苦难中的盼望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特别关注这种末世的一个警醒。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保罗的有关书信，还有他书信背后的一些神学的思想。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大家可以补充啦，因为这也是大家来谈谈。我觉得保罗书信呢，最重要当然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这些比较长的书信呢，而且也是保罗的教义的教训的比较集中啊。那么第一方面最重要，保罗就是谈到这个恩典啊，他很重视神的恩典跟信心。罗马书啊，有名的三章那个二十一到二十六这个段落呢，就是明确啊说到恩典呢，救赎了，救恩是完全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是保罗书信，不单是罗马书啊，加拉太书等等呢都一样啊。比方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呢，他就也都强调啊这个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我们说保罗书信里面他主要的神学观点，所以恩典跟信心是第一。加拉太书也好，罗马书也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因为保罗太过重视神的恩典，他就受到很多当时呢犹太人呢他的同胞反对他，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认知呢好像跟保罗不一样。那么保罗就要在谈到恩典的同时呢，也要把恩典跟律法的到底这个关系什么回事呢做很长篇的辩论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保罗书信比较难解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呢，保罗跟彼得一样，但是保罗也是很重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刚刚说彼得呢没有特别说彼得看教会就是像活石，好像基督是磐石，他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小石头，那么保罗呢就用身体这个概念来表达教会嘛，所以保罗用身体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清楚地表达这个方面。再来一个呢，就是谈到信徒是基督的身体的同时呢，保罗也强调基督的复活啊，在哥林多前书有名的复活之章呢，整篇谈到基督复活的道理呢，保罗在强调信徒有一天一定复活，因为基督是已经复活了，是一个首先复活嘛。所以保罗的神学呢也重视这个在基督里呢一个所谓新的创造啊，我们是在基督里新的创造。那么有名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啊，大家也懂得背嘛，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
的人嘛，旧事
已
过都变成了
新的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保罗这个神学的观点呢，或者说他带来新约圣经我们今天承受的教义的那个部分很浓厚的，因为书信蛮多，而且他的辩论就是围绕恩典、信心、律法啊，基督的身体到底如何，而且提到这个身体有一天一定复活的，因为是基督里的新的创造。
对对，
嗯，
当然了，保罗不单是这个，只是谈教义啦。保罗书信，比方罗马书十二章开始也好，以弗所书四章开始也好啊，很多书信的前半是他教义，后半呢就是提到生活的那个应用啊，这个都是保罗重视这个信徒生活的实践方面啊，这个是保罗了。
是相较于恩典，那个雷老师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关于保罗书信的，
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保罗，如果你把恩典和信心神的就是恩典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凭信心去相信，然后另一边啊，另一边就是行为，行为就跟律法有关了。如果这两方面，我的体会就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信心、恩典和行为还有律法彼此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其实很多人都讨论，我就有一点小小的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首先是动机方面，保罗怎么看呢？就是如果我们凭恩典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好行为？就像牧师刚才说，其实保罗也强调，我们的信心需要行为也是结合的，并不是分割。你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线上做活祭啊，心意更新变化等等，都是强调我们要有行为。那么这种恩典与信心，还有行为与律法，怎么来结连呢？我觉得保罗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动机，如果我们是在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之下呢，你有好行为是为回报神的爱，是一种出于爱，以爱还爱，那种动机就不像从前犹太人那个犹太教所讲的，就是为了储蓄那个功德，好像储多点积分啊，就更能讨神喜悦，那是从前律法一个旧的看法。这是第一点，是动机。第二点是先后的次序。在犹太教来讲呢，你要先有好行为，然后就能得到神的恩典啊，神的祝福。这也是生命纪神学常常强调，这当然只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哈，旧约一部分而已啊，约伯记就是例外。但是对于保罗呢，你先经历神的那个恩典，活在圣灵之下，圣灵会更新你的生命，这个罗马书五章也讲得很清楚。所以活在圣灵之下，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好行为等等，所以是先后。第三呢，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律法呢，他所反对的律法呢，其实基本上不是道德方面，而是礼仪方面的，就是跟饮食的洁净礼啊、节期啊、安息日啊这些还有割礼啊等等，其实他基本对于旧约律法的一些道德上的教导呢，是完全支持，只是以后不是靠着自己努力，而是靠着圣灵。所以我自己觉得，他有这三方面的特色。
关于因信称义，大家没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觉得我们比对彼得跟保罗呢，刚刚乐意老师呢谈到这几点都是很重要。我要补充就是，保罗如果刚刚我们说彼得是重视救恩信徒的圣洁，
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比对彼得和保罗，而是从传统的犹太教和保罗所说的那种恩典来对比。
没问题，我谈的是今天我谈是今天我们是比对彼得跟保罗这个神学的焦点嘛。那么我说彼得是救恩跟圣洁，他很重视。
是对。
那么保罗呢？罗伊老师刚刚补充或者说表达这个保罗在犹太教里面呢那个律法的行为的分别，我觉得保罗很重视恩典。但是保罗谈到律法的时候呢，他更是提出什么是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啊？这个自由的概念呢，当然你说，保罗是按照犹太人的礼仪律法，他要说，我们不要死守啊，因为基督里的自由不是这回事，是保罗不是不 完全不重视这个礼仪的，要不然呢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那个彼得使徒们，哎，你要守这个，带了一个人还没有受割礼啊，没有怎么呢，要办这个，所以保罗也是遵守这个礼仪的。
嗯，
但是保罗也说在生活里面因着外邦信徒他们放任嘛，放纵嘛，他也强调我们对待教会里面那个肢体啊，你是不是有这种圣洁的概念呢？所以帖撒罗尼迦书信前书四章他就提出这个圣洁跟彼得一样。但是他的分别就是我们强调恩典的同时呢，我们就忽略滥用神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这个是彼得这个是保罗。
我觉得牧师讲得很好啊。刚才牧师说到那种就是礼仪，他觉得犹太人如果继续守这些礼仪，他也是尊重，甚至他自己呢也曾经特意去尊重他们的礼仪啊。但是牧师刚才说那个是跨文化，就是当他要跨文化的时候，他就不需要那些外邦人去守这些礼仪。但如果犹太人他自己喜欢守哪个日子啊，他也说那是无所谓的，就罗马书十四章。所以牧师刚才提出了一点非常好，就是当他面对这个跨文化，他就觉得我们要守住恩典这个总原则。
多一点谈一下因信称义，马丁路德特别重视这个因信称义的，牧师还有乐意老师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因信称义的？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出这个因信称义，他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罗马书里面提因信称义呢，主要是罗马书三章，三章特别我说那个从25到31节大概那个段落呢，保罗集中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因信称义。那么其他地方如果保罗谈因信称义，最经典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2章8-9节嘛，我们也懂得背嘛。保罗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完全因着信心，凭着信啊，我们在神面前因着基督就得到他称义，就是这么简单。提马丁路德他出来呢，马丁路德最反对是什么呢？不是保罗说，是雅各书那个
是
因信称义嘛。所以马丁路德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强调行为？马丁路德可能误解啊，雅各书那个他说是草木不接，他是误解雅各那个主要的信息。因信称义在新约神学里面比对不是保罗跟彼得，是保罗跟雅各。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雅各，我就没谈他嘛。
对。保罗当时提出这个因信称义的目的，就是打破这个犹太人还有外邦人的那种隔阂，大家在信的下面消除的这种隔阂，在信的下面大家都能在上帝面前称义。
从这个context 英语说这个
语境
这个上下文理来说，我同意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也好，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主要保罗书信的论调也好呢，你说的是对的。他提到因信称义在基督里能够称义成圣，完全是对应犹太人他们觉得为什么你不守律法化，特别是礼仪性的。保罗是在这个语境里面呢强调。但是如果你说今天或者说后来的教会我们反而没有这个语境，从个人性方面，哎呀你信耶稣就这个信就得救啦，上天堂了，那个就是华人教会很多时候也被不单是神学方面的辩论呢，是一般的很重视社会参与的这些神学家这些传道人呢，他们来批评教会。我觉得要平衡咯，保罗这样的教导要我们小心，不要只是讲个人的得救，个人的救恩。
对，
因为他是有一个群体一个语境来说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太过强调全都是群体，特别现在啊，我敢这样说，有些神学家有一些信徒领袖啊，哎呀他说，哎，我们信耶稣不要只是谈上天堂，如果没有社会参与等等呢就不完整，他们说什么整全的福音等等呢，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是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
有这种的危机。
我先说保罗跟彼得在这个救恩方面，其实他们都是 以基督为中心，都是说呢，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成就这个新的生命，这是非常明显。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后来当然一个强调受苦了，在行为方面，一个就啊强调我们因信称义，因着面对的群众或者时代也不同。因为彼得时候他写信的时候，彼得前后书应该那个逼迫是更为激烈了，不但是犹太教，还有外邦人，还有甚至皇帝啊，一路啊，所以处境不，他们基本上，如果你是比对保罗和彼得，他们这方面的分别不大。但另外，我也回应牧师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除了平衡，牧师说的很对，但我也想到一点，就是什么才是信？保罗所说的信，那个信啊，其实包含一个靠，这信靠。其实那个希腊文 pistos 又是否真的只是？究竟我在想，如果一个人真正是谦卑在神面前，真的知道是自己是罪人了哈，真的是完全知道自己依靠神，才能那个得赎赎罪，知道自己有多坏，神的爱有多大的时候，他是没有可能整天说那个借口，哎呀，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什么也不做，可以上天堂啦，所以我就一切都 OK。 这个不是真正，我猜也不是保罗思想所表达的那种信。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知道自己好像他罪人中是罪魁，然后只是基督恩典成就我，是没有可能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一些人口称因信称义，我就很淡定可以上天堂，其实我也怀疑他是否真心是保罗所说的信心。
信仰的传播或者我们个人领受信仰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贿赂自己的良心啊，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于我因信称义就可以了，还要更进一步，就是因信称义啊，成为
诚义。
这种信不光是真的口头说，哎呀，是耶稣上天堂这样。
我觉得呢，时间也不够了，但是我还要补充提出一点，可能没有足够时间讨论。
忍不住，
我觉得呢，彼得跟保罗呢，保罗很重视基督里的自由，彼得很重视信徒在神面前的受苦跟圣洁。但是两位伟大的使徒呢，如果你看罗马书保罗书信，或者说彼得前书呢，他们对权柄啊，来顺从政府权柄的概念，他们是一致的。那么今天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大谈，哎呀，我们对这个世界呢，反抗政府等等呢，我个人觉得有问题的。从新约的神学呢，两位使徒，渔夫的彼得也好，哇，学者的保罗也好，大家都是顺服权柄，但是他们也持守一个原则，就是当权柄跟信仰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坚守对神的忠诚，这两方面都一致的。所以呢，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呢，我们基督徒可以呢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反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败坏的地方，我们要寻求公义。那么公义是来自神，权柄也是来自神。如果教会基督徒没有真正服从权柄的概念呢，哇，我们就很多问题。
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他们都在主耶稣里面因信称义，也因信
诚义，
因信而圣洁，要过圣洁的
圣洁也是他们诚义的一个表现啊。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强调这种救恩必然结出圣洁的果子。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彼得前书的1章15到16节啊，还有就是加拉太书的5章22到23节啊，
还有一个是在教会论方面其实也是很共通的，反正你们都在比较，我也加一嘴啊，就是其实两个都是谈到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互补的。彼得当然也谈到，在彼得前书4章他也谈到我们要借着恩赐彼此相待，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什么什么你讲到的，就是什么讲道啊等等，服侍，专心服侍。而当然呢，在保罗无论是罗马书啊，无论是哥林多前书，都谈到基督的身体也是各按其职嘛，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因为这一次你让我们来比较，我想一想，哎，原来他们在教会的各自发挥恩赐互补，然后又合一方面，原来是有这么相似的。从前也知道，但因着这一次你要我们去探讨，我就想，哎，就有更特别的扎心。
我还是强调，我们在这里讨论都是一个交流。
嗯，
那么听众朋友可能当中有一些哇比我们更高深， 问题更
肯定了，肯定很多
更多没问题，我们说不谈不完的。但是把两位使徒来比对呢，特别他们在个人经历蒙召跟在他们服侍的场景里面做出的教导呢，我们是盼望听众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思维。
对，
那么如果你的背景贴近彼得，哎，感谢主，可能你透过彼得的教导呢，
很得益处。
这两封书信呢，前后书内里的益处咯。那保罗就更我们哎呀很羡慕他，哇，这么伟大的篇章留给教会今天这么丰富的神学辩论。但是保罗也欣赏彼得，彼得也称许保罗，这个才是今天教会做主的仆人们的
是
当有的这个思维。彼得呢，他重视救恩圣洁，这个呢，这样说不是说保罗不重视，
对，
保罗就更注重，哎，我们在基督里的恩典跟自由这两个放在一起呢，我们就看见他们也是融合一块的。
雷老师呢，
突然有个想法，如果彼得在这里，他会怎么去劝导我们呢？我猜他会说，我猜哈，他会说跟从主，跟从主，跟从主，主受苦你就效法他，主是啊圣洁的，你也跟着要圣洁。我觉得彼得会叫我们跟从主，跟随他的脚中行啊，所以受苦一切都是跟从他。那保罗可能跟我们说呢，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体，都是因信称义，
对，都要跟从主，
都要接触圣灵果子
啊，对，圣灵，对，保罗我觉得也比较强调圣灵，所以他们的讲的侧重点是不同。还有我想起在提比利亚海，那是主耶稣跟他说的，什么你都不用管了，约翰将来怎么样都不用管，你来跟从我。彼得脑海就记住跟从主，跟从主。
同学们，这个课程有啥优点说来听一听。
哎，我知道，容易记忆啊，
循序渐进，学习压力不大，
深入浅出，文化不高也学得懂，
还有还有，脉络清晰，学了教别人也不难。
那究竟是啥课程啊？
真道分解旧约100句，3月29日起，逢周六日。
上课了，上课了。
刚才的广告呢，是为我们将来有大概半年的一个栏目，就叫100句。那当中分旧约100句，大概3个月，然后新约100句。那我们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新旧约历史，可能听众朋友从圣经都听到很多，但是可能有点散哈。我会挑战你，如果你能一口气把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和新约所记载的大概的历史说出来吗？可能有点困难，但如果你学那个旧约100句和新约100句呢，你就可以朗朗上口的。希望目标是借着这新约旧约的100句，帮助你建立一个对旧约和新约历史的一个框架哈，可以首先明白，然后朗读背诵还有研究，因为深浅都可以的哈。我们就希望起个头，然后也有一个辅助的活动，是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讲，但会推广，会把一些影片放在网上，让你走动100步来帮助你记忆。那具体呢，到时就会告诉你，网上也会有资料的，到时请你密切留意。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还有一起比较保罗和彼得，从他们当中学习。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